儒家跟道家啊，如果有时间再讲一下回教啊。啊，这个儒家哈、啊，我们是啊，基本上那是中国本土的文化了哈、啊。如果从儒家的角度来看佛教啊，我们就可以说啊，儒家也批评佛教了，在说佛教讲的空的观念是很难解释这个宇宙万物的来源啊。啊，儒家就有天的观念，可以说万物是从天而来。如果万物最后是空的话，那么空怎么能够产生万物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真的是空，那么一切的道德啊，一切的伦理啊，一切人的价值的观念啊，也是很难讲。如果宇宙真的如佛教所讲的空，那么道德也变成是空的。这是中国儒家也觉得这个是不容易接受。那从中国本土的文化来说，这个儒家呢啊，基本上他要处理的问题啊，跟佛教是有点不同。佛教是要处理痛苦的问题啊，而这个中国文化呢啊，就是因为呢这个中国啊，中国原本是一个大平原。中国是一个大平原啊，在黄河的流域里面啊，是一个大平原的文化。这个平原的文化呢，它要处理的问题从最古代的时候，所以说怎么样把不同的族的人能够让他一起的生活啊。中国从小很多氏族啊，这个氏族就是说，譬如说我们每一个姓本身就是一个族啊。比如说我姓梁，梁从前是个族来的啊，我们是从秦始皇那边下来的姓梁的人啊，那么你如果你是姓氏头啊，姓氏头的氏啊，氏啊，从前呢你这那个族就是一个氏的族，他们以为认为氏头是他们的祖先啊，这样就姓氏啊，氏啊，还有你姓马的话，就是马是你的祖先啊。那么从前我们有那么多的姓啊，是共同生存的 啊。我们在中国的大地上啊，每一个姓的人本来都是一个族，所以本来是中国很多族的啊。但是现在为什么中国人变成一个族的人呢？是汉族人啊。汉族人后来再把蒙古满洲人也融在里面去了，还有西藏都融在里面去。所以中国在大概夏朝开始，中国就建立了各族统一的一个国家哈。对于古代的中国文化来说，最主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每一个族的人能够和谐的相处在一个大平原里面。那从前常常打仗了每个族哈，但是因为大平原呢就没有隔开不同族的人，所以那些不同族的人呢慢慢也有可能机会相交，慢慢也能够融化起来。就当周朝的时候啊，这个周公啊就开始去想怎么样建立一个大的蓝图，把中国统一起来啊。这个蓝图不只是一个政治上跟军事上的统一，而是一个文化上的统一。所以周公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人，难怪孔子也做梦要看他了啊，因为他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创始人啊，所以到现在人家凡是做梦都是去看周公啊。那周公呢，他开启了一种文化的统一，这是礼乐的文化，他建立礼跟乐作为统一中国人的一个文化。礼是什么呢？礼代表了是大概代表一种艺术性的行为，好像这样是一个礼啊。这样一个礼呢，它没有实际的作用，它不能吃饭的，不能拿来吃饭，也不能有什么的作用，但是它可以给人一个尊敬的感觉，这是有艺术性的行为，但是带来一个尊敬的感觉嘛。礼就是能够从这个某一种的行为带来一个和谐的体会啊。 譬如说嘛，现在广东人也很喜欢，现在我们的礼不多了，中文啊。譬如说广东人还有一种礼，就是人家倒茶给你，你要叩头啊，这样子用手打这个台是叩头的意思啊。这是广东人才有的，北方人不知道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听说是从前乾隆皇下来江南的时候，他带了很多，当然也很多人跟着他嘛，都要变成普通人的样子跟他了哈。然后他上来追女孩子嘛，这个乾隆皇他那么他就倒茶给他的徐崇随从啊。那么他倒茶给那些随从的时候，随从都跪下来说老财不敢要叩头了。那个皇帝说不可以，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就我就露出了马脚人家都知道我是皇帝了所以最好你们不要叩头了，我倒茶给你们，你们就这样叩头好了，就是用手指来叩头。所以到现在广东也有这个礼，是代表了向你叩头，不是代表倒在这里好了，倒这里好了那么这种就是礼了，礼就可以让不同族的人走在一起，可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的锚丝要共同的文化的方式来生存那么还有就是乐音乐是一种也是人类共同的感情。这个周公就是他很聪明，知道他不是利用一个共同的法律来建立一个大的国家，他是用共同的感情来建立这个国家，一个是通过这个礼的培养，另外就是音乐了。音乐也可以带来共同的感情的，因为人一听到音乐，比如说你一到一个地方，那个音乐就是蹦嚓蹦蹦嚓蹦蹦，然后你就自然会动起来，蹦嚓蹦嚓蹦而且一唱这个啊嘞噜呀，那个指挥啊嘞噜呀的这样的时候然后你们都是啊嘞噜一起就动了一路弹起啊嘞噜呀咯，你们就一起唱，一有音乐就有统一的感情那么大概这个那时候周公呢他也建立一种全国统一的音乐，让大家有统一的感情的时候，大家就有共同感而不再打仗这是中国文化的开始，大概是周朝是现在我们体会的中国文化的开始。周朝以前这个三朝的文化是大概有点不同的但现在我们不能太清楚它是什么，但是周朝的文化就一路遗留到我们现在中国文化，都是周朝的文化下来的。那么周朝的文化呢，但是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它就崩溃了，所以礼崩乐坏礼崩乐坏的时候中国忽然之间这个文化的气绪就没有这个本来是通过文化的气绪来统一每一个族，但是文化的气绪一破了以后，大家都打起来了，中国再分裂成为很多小的国家，就是春秋战国的时代。而孔子就是这个时代的人而孔子呢就是要很深的去反省，所以当这个文化的气绪崩溃了以后，中国文化还有没有一种共通的文化让大家能够跟从，或者这个人生还有没有一种美德共同的行为大家可以追求那么那种的美德因为这个中国文化中国这个礼乐文化是有很大的美德但是文化崩溃以后大家都乱来了大家都乱来的时候，那么善良的东西还存在不存在？没有外面的文化还有善吗从前这个善是通过文化来建立，但现在还有善还有美吗？那孔子就从这里开始去反省，儒家思想就从这里开始。根据一个很著名的学姐叫徐福观徐福观他就说在那个时候孔子 开始了一种忧患意识啊，忧患意识啊，这是面对一个时代，一个痛苦的时代，人都是这个文化崩溃了，大家都是坏人的时候，你怎么样？你是不是跟人一起的坏，还是你要保持你自己是有不同？啊，这个忧患的意识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在整个所有的人都在向下坡走的时候，但是有一些人还是觉得人还是需要有他自己的决定，就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子，我不一定有跟他一样，我是有我自己的原则的啊。这个忧患意识就产生这样的观念，譬如说当你一毕业出来读书，毕业出来啊，本来你可能是很乘凉的人，但是很快的你就出来做工的时候，有人家说啊，快抽烟了，抽烟好啊，你说哎呀不抽啊，你还是小孩子嘛啊，烟你不肯抽啊，那给人笑一下你就抽了啊。人平常都很自然，没什么原则的，就跟着这个世界的方式来走。然后比如说那些人也说，哎，我们下班以后去先看电影，然后吃饭，然后我们上那些西情的诗啊，什么诗情的色情的地方，去到那些马杀鸡啊，马杀鸡的地方来啊，马杀鸡广东人不明白啊，在按摩中心啊，马杀鸡马杀鸡啊，在台湾叫做马杀鸡啊，在马杀啊，马杀鸡马杀鸡啊，到那些地方去玩一玩，那么他你说不去了不去了，他说哎呀你怕老婆吗那么给人笑几下你要去了但是呢，如果你成为一个有原则的人，忽然间你觉得我要成为一个很好的人，我要创造我自己成为一个真的人，我不一定要跟他们一样，那这样子的时候就去譬如说人 叫你抽烟，你说我不抽，人家笑你你还没有长大吗？你就可以说哎，我就是因为长大了，我可以控制我的情绪很好，所以不用抽烟因为抽烟可能那时候是情绪比较紧张的时候，就抽烟呢就可以呼吸的慢一点，你就觉得好像舒服一点。那如果我说我呼吸已经很慢我慢慢呼吸的，不用抽烟我也是很安定那么你就不用抽烟嘛。那人家叫你去马杀鸡我说不去，他说哎呀你怕老婆嘛，你没有发育那我说不，我就是发育太好了所以根本不需要你们发育有问题，你们吵一吵还有了，我跟太太关系好得不得了，所以不用怕我不怕他太好的关系，不用去，你们一定婚姻有问题才去马杀鸡然后如果这样子，你就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给定下来，你说我有我自己的做人的原则，我尊敬我自己，这个叫忧患的意识慢慢变成一种对自己的尊敬，就是你看到整个时代越变越差，你希望可以弄好这个时代，但是你发现这个时代还是救不了的时候，我起码我也不跟这个时代一样，我有我自己做人的原则，我要做一个尊敬自己的人那么这种自我的尊敬就是这个从忧患意识里面跑出来的出来的一种的经验。而对自我的尊敬，慢慢发现我尊敬我自己，我要好好做人，然后原来整个礼乐的文化的背后原本的意思也是要人互相的尊敬，互相的尊敬的根源是在我们对自我的尊敬这种对自我的尊敬基本上是一种对人生做一种的道德的决定，就是我要做一个善良的人这种道德的决定呢，就成为儒家思想的根源了。儒家呢，基本上是肯定人是有良知，或者是有仁心仁义的人 这个人心呢可以成为这个是人成为人的价值的地方。那么我们做人最主要是把这个人心发挥出来。所以呢在这个孟子啊也讲到啊，人是有不仁人之心，不仁人之心呢，这个很难讲啊，国语啊，对吗？啊，对啊，就是你会不仁的，你看到人家的痛苦，你会不仁啊，不仁呢啊，不仁，那就不安啊，这种不安不仁是来自人里面，人心里面是有一种对其他人的痛苦，我们有感受。这种善良的这个本质啊，所以儒家基本上是肯定人有善良的本质啊。那这个仁义这个仁智呢，它的这个来源呢，有人说是这样，它是在甲骨文，它是这样的一个字啊。如果这个字，这个不是恶字，而是善啊，在甲骨文这是善，不是恶啊。那么仁这个意思可以解释回人之善的人，或者是比较有人的或出了人的最高的本质的人。仁义的人就有这样的意思哈，啊，这是人的一种很好的本质啊。而这个字呢，跟仁这个字是同音的啊，所以仁义的人呢，基本上是善样的人的意思。他也是人，不过是善样的人。那这个人就不善样的人啊，我是个人还是不善样？我要是个有人心的人，那才是善样啊。所以孟子呢，也把人跟禽兽分开来。禽兽是什么？禽兽的这个本性跟人有很多相同的啊，我们喜欢吃饭，那个禽兽也喜欢吃饭的啊。不过我们吃这个 sticky rice 可能啊没有那么好啊，没有，我觉得不好吃。动物可能觉得好吃啊，人跟动物大概我们喜欢吃，它也喜欢吃；我们喜欢睡，它也喜欢睡。我们喜欢有这个性的关系的动物也有性的关系。那人跟动物有什么不同呢？孟子就指出了，就是人跟动物啊有一点的不同啊，就是他说有一点小小的不同。那一点小小的，就是君子就把那一点小小的拿住，把它发挥。那么普通的人就把这一点小小的就不要了啊，不要了，变成禽兽嘛。我们骂人不会说你是禽兽啊啊。世上有些人连禽兽也不如啊！有时候我说，有时候也不要物欲那些动物啊。但有些啊，当有一些政府哈，啊，要杀他自己人民的时候，那么人民说你们是禽兽，我说不要物欲那些动物，动物不会把自己的同胞来杀死的，人才会啊。那么啊，人跟禽兽只有一点小小的差别啊，那就是因为人的仁义礼智这样的心呢，啊，肯定人类有这样共同的本质啊，那么人呢就可以就可以跟动物给分开来。不过很奇怪，就是大概人都是喜欢做动物比较多啊，喜欢做人的很小。那，啊，很简单嘛，就是看那些人纹身啊，纹身是吧？国语叫哈，我纹身，纹一些东西在身体上啊。那纹身的人呢，都没有人纹一个人上去的啊。人纹身都是要纹动物啊，他要学动物嘛，纹一个狮子啦、蛇啦啊，或者是什么鹰啊哈，就没有人纹一个孔子上去的。我们应该纹一个孔子在里面嘛，我要做孔子，那美国要做鹰啊，什么豺狼啊，那些东西。那么人跟动物啊，这个不同是肯定的人性啊。然后了，但现在儒家的东西很多，我们不能全都讲。它主要的跟它最精彩的地方是在这里了哈，啊，这是后来王阳明说人是有良知哈。啊， 啊，这是每一个人啊，都是啊，这路上上说，每一个人如果终始不认得任何一个字，他还是会好好坦坦的做一个人。这是人的价值，这是在人有这个人心，有这个良知，啊。如果肯定人有这个美好的本性，人生的价值就要把这个本性把它发挥出来，通过教育，通过各种的修养把它发挥出来。所以中文基本上呢，中文的宗教是一个道德的宗教啊，它或者是一种很人文主义的宗教，它没有相信什么神鬼这些东西，而是要把人里面的价值把它发挥出来啊。但是讲到这个这种人性的价值的时候，儒家也讲到这个价值的最后的根源，这个就是天了。天是万物最后的根源，也是人的根源。这个天呢，大概是一种创造力啊，是一种 creativity 啊，宇宙万物啊，中国古人发现宇宙万物后面是有一种不断变的、不断动力啊，变的动力，不断创造一切的动力。而这个天的观念是怎么样体会呢？孔子自己也提到天这种观念啊，这个是主要是特别他经验到痛苦的时候。儒家讲痛苦不多，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了孔子本身，他是经过不小痛苦了。最主要的痛苦就是他很希望整个世界变好。他一生到处去周游列国，希望各国复兴这个礼乐的文化，但是没有人听他嘛啊！他到处讲，人家都说哎，喝杯酒好了，不要再谈啊啊啊啊！广东话就说哎，饮杯，还是鸡包子啊咁啊。那么啊，他到处去都不能把他的理想给实现出来，他慢慢的发现人。无论怎么样努力也不一定能把理想啊达到啊。到他比较晚年的时候，就发现人生好像真的没什么道理嘛，这样子你努力不能改变这个世界。而且另外一方面也发现好人好像没有什么好步啊，好报啊。就是那个哎，我讲错你们都知道了。就是那个他最好的一个弟子叫颜渊啊，是很有道德的啊。他说孔子说颜渊呢啊，一天吃一碗饭，喝一碗水，住在这个陋罕之中啊，还六想之中啊，他还是很快乐啊，不改其乐啊，他还是很有修养的人呢，生活怎么不好他还是很快乐的。但是想不到了，这个颜渊结果可能因为营养不良就死了他很快就死了。颜渊死的时候孔子也是很痛苦的，他说天上雨天上雨，这个好像宇宙为什么就要把你带走了，甚至不明白好人就这样死了。还有另外他的弟子很多都死得不太好了，所以他最爱的一个弟子是几路。几路呢，就是几路是可以打的人呢、他武功不错的孔子常常说他是好勇斗狠啊，说的好勇不好啊。那么这个几路呢跟了这个孔子很多年啊。他都到了大概晚年比较晚年的时候，他就能够做官，到魏国去做官。就但是那时候魏国呢，忽然之间发生了政变啊，就那些地人呢就伏兵在这个刺所里面，就当这个几路的主公啊上一号的时候，忽然伏兵的出来把他抓住了啊。这是很高明的方法就是当你最没有抵抗能力的时候，他们就 跑出来把你抓了那么呢，就几路呢就听到这样的消息，他就觉得他就立刻拿起他的剑，就他在城外立刻就跑回城去救他的主公。 在门口他就遇到孔子，另外一个弟子叫子高，高原的高，阳的高哈、啊。这个子高也是惠国做官的，他就正在跑掉，啊，遇到子路就说：“哎，快走了，里面很乱啊。”子路就说：“乱我才回去啊啊。”那么结果子高就跑了，子路就进去了。这子高呢，孔子也说过，他说：“才也愚啊。”啊，才这个才这个名字就是子高了啊，才也说他很笨的，他真的很笨，就跑掉了哈、啊，啊，这个才呢，这个老的时候就叫老才了，大概啊啊，广东话叫老才啊啊，这个子高就跑了哈、啊，这子路就进去了哈、啊，进去那时候敌人正在耀武扬威啊。啊，在高台上就说啊，说是啊，正在耀武扬威啊，大概说有没有人不服气啊？那么子路说我不服气啊，这一段啊《史记》没有展示，我加上去了、啊啊。那么然后啊，后面是真的啊，那子路就拿那个火把去烧那个台啊。那时候那个敌人立刻派两个力士啊，这个大力士啊，就跳上来跟他打啊，那么就。这个子路了，本来他武功很好，不过那时候已经60岁啊，60岁了。如果从武侠小说来是武功的高峰啊，但是从现实来说刚相反了，60岁不能再打啊，我30多岁已经不能打现在。啊、那么呢，就啊，结果就给人打低了，打低了，他快要把他打一刀要斩死他的时候，他说等一等，他说为什么啊？因为我的帽子掉了、啊、他说我作为一个儒家儒生呢，就要把那个帽子戴好，死的时候也要死的合乎这个礼啊，这个君子死的时候要死的好看，就戴了帽子才杀吧。那么结果就把他杀了、啊、那杀了以后呢，那时候孔子呢本来正在吃一个免治牛药饭啊，免治牛药就是碎牛药饭啊啊啊，碎的牛肉啊啊啊，对嘛？可以有这样的讲法啊，有免治牛肉有没有啊？可以没有，这是广东话来的啊。他正在吃这个碎的牛肉，然后人家来就看到，来告诉孔子说不好了，子路死了。他说子路怎么样死呢？他说给人斩回肉绽，就好像这一盘的。碎牛肉差不多样子，我孔子看着，哎，还是不吃了，就把它倒了算啊啊，以后也不吃这个碎牛肉，一吃就想起了子路啊。那么孔子大概一生都经验很多这种不快乐的事情，他好的弟子都一个一个的死了，还有他的儿子也死了啊。他做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但是他没有办法把他的。好的这个人生观带到全个世界啊，他的弟子中只有那个最鬼灵精的这个子贡才成功啊。这个子贡就为什么成功呢？因为他呢把货物这个钱小的时候就买进来啊。那么钱贵的时候卖出去啊，啊，他做生意啊，他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啊，结果他发大了，他赚了很多钱，他赚了钱多以后，每一个国家都对他很尊敬啊，他到哪里了，君王都出来去欢迎他啊啊啊，那个好像越国的皇帝就到那个郊外来啊欢迎他，那么他这个很光彩很风光。那孔子的弟子啊，孔子本身都没有这样欢迎啊，啊，弟子比较有道德的都死了，最没有道德这个子贡就最受欢迎啊，所以这次孔子到晚年都是有一种的很大的感叹，好像人生是为什么啊，好像宇宙没什么道理，好的人都死了，努力的不能啊达到理想。那么是不是宇宙人生没有真理的，一切好像很荒谬吧啊，就在这样的啊这种的感觉里面，孔子讲了一句话啊，他说我啊不怨天不由人，歃学而善达，知我觉其天赋啊。 我不怨天不尤人，就是说我不怨恨。人遇到痛苦的时候很容易怨恨啊，要骂上帝啊。事实上有时候也不关上帝的事啊，譬如说 有人失恋了，他也骂上帝，事实上是他自己不行嘛，骂上帝关上帝什么事情啊？不关上帝的事，你自己不行嘛啊。但是上帝有时候可能无辜，就是你什么不好都说是他做的啊。魔鬼也可能无辜，就是你什么坏的事情要说是他了啊，你什么痛苦说上帝，什么罪恶的说魔鬼啊。事实上一个比较有修养的人，他会知道我不怨这个上天，不怨上帝，我也不怨其他人呢、啊，因为我知道做人的最高的价值不是在啊得到什么啊成功，做人的价值是在歃血而善达，就是在人生里面具体的事情开始来学习，慢慢你就会体会更高的做人的价值啊，歃血而善达。如果你能够体会这个的话，你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才是你的价值。你可以不成功，但最主要你是一个真正的人。我看大概这是儒家里面最主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人的价值不在乎他的成功，而是在乎他能不能够维持他的道德良心啊。一个肯失败的人也可以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这里呢也开始中国文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中国人觉得最伟大的人不一定是成功的人。譬如说这个秦始皇是很成功的啊，汉武帝是很成功的，那中国人也没有什么纪念这样的皇帝啊。反而中国人最纪念是孔子啊，孔子是不成功的人啊，然后也纪念这个关公，关公也是打败的啊。啊，中国人纪念岳飞也给人害死了啊！啊，中国人纪念文天祥也是死的，没有一个好死的。中国人纪念的人，我也纪念这个石可发啊，纪念国父啊，只有国父是死的比较好啊，其他都是惨死啊！但中国人为什么纪念这些失败的人呢？大部分都是失败的，中国人最纪念的人都是失败的，还拜他们呢啊！要关公帮助他。赌钱赌赢啊！你想不到光自己也打败你，他怎么要保佑你赌钱赢啊？但是奇怪，中文就是他从前纪念都是这样的人啊，失败的人。他就是因为他们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表现了做人的成功啊！他们现实上没有成功，但他做人肯成功，他把人的价值给表现出来。啊，这是儒家最主要的一种观念啊，所以中国人喜欢梅花，就是它能够经得过这个寒风的啊，这个啊，中国人也喜欢这个松树啊，这些东西不是最漂亮的东西，但是它能够度过最寒冷的这个季节啊，这个就是啊，中国人啊所喜爱的东西都是很特别的东西哈、啊。那么呢，啊，就在这种背景的儒家啊，最后了，孔子还讲了一句话，他说：“知我者，其天赋。”当他体会了人生的价值不在乎成功不成功的时候，他就发现世上每一次人失败，不能成功。是人生最大的考验，就是你发现好像没有道理的时候，你就考验了。如果没有道理，那么是不是宇宙没有真理啊？你就可以不善良啊。譬如说，当那些坦克车驶到天安门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说宇宙真没有真理，没有道理？是不是残存才是真理呢？还是我相信？还有真理啊，不过真理不是在赢的一方面啊，不是赢的才是真理，而是真理是在那些能够持守人格的人才有真理啊，这样子呢，这才是真的道德。这道德就是说，明知没有好报，还是要做好人啊。如果做好人有好报，这不是道德。做好人一定有好报的话，每个人都做好人呢、啊。
但是做好人没有好报的，你做不做？我还是做，因为我是堂堂正正的人，我是自由的人啊，我不因为我的后果而决定做不正义的事情啊。这样一出来的话，这才是真的道德。那儒家就提倡这种真的道德，而但是到最后他说自我觉其天赋的时候，他就说，当我这样坚持宇宙的真理的时候，我发现宇宙后面真的有一个了解我的真理存在。这个真理不只是一个理而已，而且它是有感情的，它会了解我，这个叫天啊。所以从儒家这个角度来说，它肯定这个天呢是一个有情的天啊。我们中国也说啊，那些电影不是说什么无情战地有情天啊，或者我们从前啊那些戏剧里面那戏啊，那大戏戏剧啊啊啊，譬如说广东的粤剧里面啊，也常常每逢受苦的时候啊，一定说天啊这样的啊啊，这是宇宙后面还有个天，这个天是道理所在，而且这个天呢是有感情的，我呼唤他，他听到的啊。那、啊、这是中文世上原本就相信宇宙后面是有一个有感情的真理的存在啊，这个叫天啊，知我者其天赋。孔子世上肯定宇宙后面是有一个好像上帝的东西叫天的存在，他孔子说他能够了解我的，他才能够了解我。所以事实上中国人是不排斥上帝的信仰，所以在孔子之前，中国的诗经跟书经呢原本也都讲上帝的啊，所以《诗经》里面他也说：“还以上帝，宁夏有客，见惯四方，求名之末。”啊，他说这是伟大的上帝啊！啊，你看这个下面万物，你是有很大的显赫啊的光荣啊！宁夏有客，然后说见惯四方，你见识啊，观察四方啊。的世界，你求民之末，你去追求人民的幸福。中文原本也是信有上帝的民族啊。那么呢啊，但是儒家它有一个问题，所以儒家当它变成政治的时候，它就变成很坏的中国的政治的文化啊，这是儒家的缺点啊。所以说到汉武帝用儒家作为统治的手段的时候，儒家就变成一种政治的文化。就政治文化它的最坏的地方，就是把权力来伦理化，权力伦理化，就是说政治的权力把它看成是一个伦理的关系啊。本来政治的权力啊的人，他是人民的仆人，在美国是这样看啊，他跟我没有伦理关系的啊，他是我的仆人，我可以指他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如果一变成伦理的关系的话，如果不是我爸爸，我就不能指他，也不能骂他。但是当这个政治上把儒家看成是一种统治的工具的时候，那么人民就要把皇帝看成是这个啊你的爸爸了啊。所以现在在大陆了，我也发现跟人民一谈起来，他们一讲邓小平的时候都不敢说邓小平这个名词，一讲就怕抓了哈。除非你讲好话啊，你要不讲好话的话，你也不能说是邓小平，你说阿爷啊，阿爷啊，这个啊是阿爷说的，阿爷叫我们这样啊，没办法了。阿爷是谁？就是邓小平啊。这个台湾叫阿爷叫什么啊？也是叫阿爷是吧？啊，爷爷啊，啊爷爷，这个大老爷爷就是啊这个邓小平了啊。啊，在台湾叫总统怎么叫？还是叫总统还好一点，叫蒋总统啊，没有说蒋爷爷哈。啊，我记得从前在街头都是看到蒋总统是人民的救星，在台湾就看到这样的东西啊。现在没有说李总统是人民的救星啊，反正这个民进党就不断的打他了。那么呢啊，那是民主化啊，现代化啊，啊，那从前呢啊，中国把皇帝看成是一个伦理的关系，所以你不能挑战这个皇帝。而且皇帝这个观念呢，帝这个观念呢，本来是上帝啊， 但是到秦始皇就要把自己称为帝，啊，从前不是叫帝了，叫只是君王呢，君啊，君王啊，或者皇啊，但是到秦始皇说我要做皇帝，这个帝呢，就是把自己称为有最高的权威的上帝。所以中国人从秦始皇开始把上帝拉下来，拉下来变成统治者，那么中国人就结果就只能够听命于统治者，那么二千年来都没有什么出路，因为你不能挑战他了，他是你的父亲，他也是上帝，他也是圣人，什么都是，什么好的都是他，那你不能挑战他，所以中国人就没有办法，只能够希望有好的宰相啊。皇帝不好，还有好的宰相就好了。所以那时候中国人就很希望这个胡耀邦不要先死啊，啊，这个胡耀邦就先死了，所以中国人就很痛苦了啊，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啊，中国人好像都不能突破这种儒家的政治文化，所以这也是中国文化不好的一面啊。但是儒家这种肯定人的价值、道德啊、人性这方面是他比较有价值的地方。在儒家，当儒家肯定有这个天的时候，而且这个天是有情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象，就想可以想。所以说，如果宇宙最后是有一个创造的能力，是天，这个天也有情、有慧格啊，那么我们就立刻可以推论。如果天是有感情有慧格的话，他会主动的，不单是我去找寻他，而是他也可以来找寻人类。如果这个天来找寻人类的话，那会是怎么一回事情？天会不会主动跟人类说话呢？如果他是全能而且是有慧格的。但是在中国的记载里面没有记载过天跟人说话。孔子自己就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矣，万物生矣，天何言哉。他说上天没有说话，但是你看到万物的这个生长变化，你就发现这个天很伟大，他只是做，不断做一切东西一切的事情，但他没有说话。在中国的传统里面没有说过天跟人说话，但是如果天真的跟人说话的话，他会是怎么样？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中国人所相信这个天有没有跟人说过话呢？如果有的话，这就叫启示。启示是什么？就是真理把自己打开，让你看到他是谁啊，而不是你去找真理，是真理来找你啊，真理打开告诉你我是怎么样的。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启示的话，那么宇宙人生后面的奥秘我们就可以有答案啊，因为对宇宙的来源、人生的归属是有很多问题的啊，这些问题我们不知道，都是一个奥秘。我们只能够看到人生是这样子，宇宙是这样子，我们就从宇宙里面相信有创造的这个能力，从生命里面发现有美善的良知，那我就把这个人的价值好好的发挥就好了。我们知道就只有那么多，但是如果这个天有一天他来告诉我，在这一切的后面还有什么奥秘存在的时候，宇宙的智慧是怎么样子的时候，这个大概是很不同的一个经验啊。而这个没有说过话的天，事实上在人类的其他的地方有一个记载，就是说他说过话了。这个记载就是圣经啊，圣经它是对上帝说话的一个记载，所以这个天跟人说过话，也告诉了这个人类这个奥秘，宇宙的奥秘，宇宙是怎么样来的，人为什么那么多的痛苦，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过错，人为什么自相残杀，然后人是如何可以突破这一切而回到这个上帝这个天哪里去，跟宇宙最后的主宰有沟通。那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记载，就是这个天跟人说过话，这个记载下来就是圣经啊。 在这个圣经在这个圣经记载最高峰，就是说宇宙最后的主来到人间，他是耶稣基督，他经验人间的悲欢离合，最后也死在十字架上，把人类的苦跟罪放在他身上，也释放了人苦罪的整个的粗暴，同时也告诉人宇宙 最后是有创造，开始的时候有创造，完结的时候是有末日有审判，把这个宇宙的历史的奥秘也告诉了人。在这种奥秘的经验里面，你经验启示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经验的。如果孔子这种是一种精神的修养，你可以把你人里面一些好的地方把它发挥出来，但是呢在这个启示里面呢，这是另外一种的体会，那不是精神的修养，而是你遇见了这样的一个神啊。当你接受他的时候，你是与他相遇，是一种 encounter， 你遇见他了。这种遇见是两方面的关系，是一种 interaction， 而不只是你单方面的精神的修养，而是有一种灵性的 interaction。就是精神修养的后面还有人的灵性，这个灵性是要跟宇宙沟通的。当你接受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跟宇宙一沟通啊，这种 interaction 是一种 encounter， 是一种不同的经验。这个经验是怎么样呢？就好像你啊看到一个女孩子，啊，这个男孩子呢当然是，这个男孩子在年轻的时候就上课的时候发现有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坐在后面，那么你可以推想她啊，她这样眼睛垂下来，她是很有气质的。我从前看我太太就这样看，她常垂下眼睛，她一定在想很多问题。想她这个女孩子的常常看书，她很有学问啊，她也常看太阳。啊，太阳下山看大海，它是很优美很浪漫啊，他喜欢大自然，你可以推论很多。但是如果他没有跟你说话的话，你永远只是知道他存在而没有跟他沟通啊。那么你希望引他注意吧啊，你可以打球打得很好看啊，这个打得很有性格啊，打篮球这个一投篮很有性格，你偷眼看看他啊，如果他正在看你，你立刻整个晚上睡不着那么呢你就可以啊这样子啊，你希望他留意你，或者你在他前面收养打坐嘛，天在他面前打坐，希望他来跟你说话啊。但如果他不说话的话，你还是没有办法你个人有任何的修养任何的表现也不能达到跟这个女孩子沟通的，除非有一天啊，你在海滩这个走的时候看到前面一个女孩子在那边走过来，就是她风把她的衣裳那个纱的衣裳吹得飘起来，她一路来到你的前面就说是你吗你说是啊，当然是我，等了很久，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啊？在这一刻，这个 encounter 在开始啊。这事实上是个电影的镜头，你记得吗？有个电影叫这个《时光倒流七十年》啊，这是个男孩子在沙滩看到女孩子过来，他说 ：“It's you, yes, it's me。”他们化解了另外一个场合，或者你一路不能跟这个女孩子谈话，忽然之间有一天你看到大学里面有这个公共车来了，你就跑去要坐这公共车，结果一路跑去撞到一个人，把书都掉在地上了，然后你把他的书拿起来看啊，原来是你那么就谈起来啊，一起坐巴士了，就一起去谈了，刚才上课了啊，那些都很精彩，那么你跟他有 encounter 是你相遇了，那你遇见他以后，你发现你生命有新的改变，新的突破啊。所以有时候写情信的时候就说啊，你照亮了我的生命啊，自从认识了你以后，你照亮了我的生命啊。这种是一种互相的关系，是一种 interaction 啊，不是单方面的， 而是三方面。在另外一方面，他来跟我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给建立起来。那么基督教跟中国各种宗教不同呢，就主要是因为基督教是一个启示的宗教，而不只是人去追求真理的宗教。儒释道都是一种人去追求真理所体会的各种人生的修养，他们讲的哲学都很好啊，但是呢，他们只是一种精神的修养，还没有那一种灵性里面的互相的关系跟宇宙的最后的完美解有这个沟通的关系。只有等到完美解启示我们，我们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体会，这样的一个经验啊。那所以基督徒的经验呢，是跟一般的人生修养的经验是不同的。基督徒可以很有修养，也有些没什么修养基督徒但最主要是我们生命遇见了上帝，我们生命有过很大的改变，这种体会让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他体会到上帝了，体会到通过耶稣基督他跟上帝能够有沟通，有一个情的关系。也可以说上帝是宇宙的亲情啊，这个亲情呢我们要恢复跟宇宙这个情的亲情的关系，是需要通过上帝的启示，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过痛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跟宇宙这个父亲恢复这个亲情，而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体验。那基督教才成为基督教基督徒才成为基督徒。那么呢，好了，儒家跟基督教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道家又怎么样？道家呢，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他要面对解决的问题，就是说第一，就是在一个很动乱的时代，人好像越来越失去了他本来的纯真所以道家的开始的人物一般哲学史的研究说，杨朱呢大概代表了最早的道家的形态。杨朱说了一句话，他说白一毛而立天下不悔也，白一毛而立天下不悔也，那不是很自私吗？但是他这个讲法事实上是有一个观点，因为他是为了全性保真，他要把这个人的本真本来的纯真还有那个性人性把它保全下来，把它完全的把它保全下来。那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原本的纯真保全下来呢？就是不要太过把自己投到外面去做各种的各种追逐你追逐外面的世界的时候，慢慢你生命就迷失在外面了。所以呢事实上最好的救这个世界的方法还是一毛不白不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这个世界之所以乱，因为太多人想救这个世界当有人说我要救这个世界的时候，那就麻烦当这个共产党说要救这个世界，立刻就很多打仗来了。当美国说我要救这个世界，那波斯湾立刻就打起来当这个不同的有理想的人说救这个世界的时候，大家就把这个世界弄得很乱。那最高明的方法就是我们不去救的时候，世界可能小一点乱好像一盆水，这盆水本来很足的一盆水，然后很多人说我要把这盆水弄得不足，有没有办法？很简单本来这办法是每个人把手伸到里面去让我把它弄好，就越弄这个水就越足最好办法就是大家把手都退回来，手一退回的时候，这个水就清上来了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有退的滋味退一步的滋味那么呢，我们就能够把世界弄得太平一点麻烦就是在大家都不肯退嘛中国人也很体会了，不肯退有些人不肯退，中国人民就很痛苦退一步是一个很高的滋味 那么呢，道家呢最先反省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人的本真的失去。另外他也反省一个问题，在庄子的天下篇里面就讲到这个天下的真理本来只有一个，这个道俗他说道俗子本来只有一个，皆源于一但是这个讲道俗的人，就是讲真理的人就很多，每一个人都把真理看到一面，也看不到另外一面，但是把他看到了一面就以为是最后的真理结果大家都拿着他自己所看到的一面来宣扬这个后果就是道俗张为天下裂就是这个真理就给人的不同的观点来把它分裂了。那么这个道家主要是发现这人有常常有很多观点，而以为自己的观点是全对的这个观点事实上很多是人的成见偏见，它叫成心，在庄子叫它成心。人有很多这些成心，所以就看不到真理人的自以为是那么要破除人这种诚心最主要的就是要讲道家所讲的无为就说因为那时候道家看到儒家有一套道理，墨家也有一套道理，世界上很多人各有一套道理，大家都说自己是最后的结果世界就弄得更乱每一派都说他能够救这个世界，结果世界就更乱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每一派都不说自己是真理的最好了。所以世界上有什么观点是最好的观点呢？就是如果有一个观点就是没有观点，那就最好道家讲的无就有这个意思，这个无为就是没有观点的观点。因为如果你又提出一套新的东西来说解决这那么多派的问题，那结果你这一派也变成另外一派有更论所以最好还是呢没有观点的一派，我这一派什么都没有就是道家就从这里开始，他从无或者无为来开始他的讲法。他讲法就是无为，他说为舍，老子说为舍一一为道人为舍热一为道热损听得懂吗为舍这是学问，热这每一天一这增加一这是就有一的一这是这个为舍热一，这是学问要天天的增加，为舍热一回道热损但是你要认识真理的话，你就每一天减小明白吗？学问是不断增加，但是真理要认识真理，要先把你的成见拿去越小你的成见，你就越接近这个真理为舍热一回道而选，选之又选，以至于无就是把这一切都拿去，拿到没有什么偏见都没有的时候那最好，那是无为而无不为你就不用做任何事情，事情就完成了但是这个道理是什么呢？譬如说你不做事情，事情就完成就是当你没有偏见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事情你放开一下，它更能完成的。譬如说你要完成这个和平，那么你就建立很大的军队，说我的军队来维持这个和平，结果就更多的打仗。美国不是常常说要维持和平，这样军队一多了他总是想用一下结果就快要打起来快打起来，你不要以为是很远的事情现在伊拉克可能有飞弹也说不定的他飞弹你说大概不会飞到这里来吧也说不定，因为他的飞弹大概都不准的那么譬如说我们要维持和平的话，可能最好的方法大家不搞这个军队，不搞这个武器，那就真的和平。太过有为可能变成更大的伤害， 无为一下，好像苏人现在就是无为一下，他不做一些事情，世界就好很好了啊！你不要再讲什么你做什么做，最好你什么都不做了，世界就变好啊！那这也是一种智慧，但不是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子。但是有些事情不做是一种智慧啊，不做一些事啊，或者不啊。不去他有回的做一些事情，那已经很好。所以一个好的行政的人员，他是无为而治，他不一定要什么事情自己做，这样就不是好的行政人员。好的行政人员一定让下面的人个人以他自己的才能来发挥，那就最好。所以这个王匹啊，王匹就是解释老子的大师啊，这个王匹。啊，顽皮是吧？啊，比啊，比顽皮，顽皮啊，啊，顽皮，顽皮啊啊，皮顽皮啊。那么这是这个顽皮啊，就是皮还是比啊？皮啊 ，A B C 的皮 啊。这个顽皮啊啊，顽是什么？这个是顽啊。环臂，环，这个环臂呢，是吧？就是他解释这个老子的时候，有一句话，他说：“不尽其性，不衰其元。”不尽这个性，不衰哈、啊，衰住摔车子这个衰哈、啊，不衰哈、啊，衰其元啊，衰不衰其元，衰哈、啊。那么啊。所以说，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太有为的时候，就把人的创造力给压下去了。比如说，我们叫我们孩子，啊，太有为的话，天天拿着这个国语怎么叫啊？我们有藤条啊，广东话叫啊，藤条，就是藤条一样啊，中国文化都是。藤条真正是中国文化啊，这个统治者有藤条啊，家里面也有藤条。那么那个啊，拿着藤条去他有回的管教儿女的时候，儿女变成白痴，有时候啊，他一路不动了，他一动你就打，一动就打，结果他不敢动。那你带着孩子去看人家人说啊，你孩子真乖了，坐了三个小时还是一动不动。我们就说把它变成白痴的时候就叫乖啊，那么把它但外国人刚相反，就外国人就真的是顽皮，这种的不尽其性，不衰其元啊，就把它放出来，也变成太顽皮，就是外国人啊。那就是你把孩子把它压在哪里，他的创造力不出来，你要把它释放一下，把它放出来啊。道家的智慧就是我们要把一些好的东西放出来，先要我们退一步，这是无为的智慧，退一步的智慧啊。能够有这样退一步的话啊，那么人呢啊很多事情就会完成了啊，这个世界可能可以和平啊，人才可以出来啊，民主的精神也多少是一种无为的啊，不管理的啊，这种的精神啊。那么我们发现就在这个道家到最连武功也有他的无为的武功啊，好像打这个太极拳啊他是比较无为的，不像李小龙那种打法不叫的，不那不是好的武功。好的武功你看不出他是高手啊，好像他哈起你就掉下来。或者打太极了，你一转呢，他一拳打来，你不需要用力，你只要一退了，退一步了，退一步之后，然后一拉他就倒啊，这也是道家的武功。那到最高的境界就是说，最高的剑法是没有剑啊，所以这个西门吹雪啊，西门吹雪啊。我们在 Vancouver 有一家大学叫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我们叫西门吹雪大学。那么这个 Simon Fraser 西门吹雪啊， 在寒风之中站着啊，那么我他对面也站着一个人，冷得像一个木头啊，但是这个人手上有一把剑啊，啊，西门吹雪手上没有剑啊。忽然之间电光火石之间，这个人的剑刺出来了，从52个不同的位置，诡异的位置刺上这个西门吹雪、啊、而西门吹雪呢还是不动，忽然之间剑光一闪，他手中有剑了，忽然间剑光不见了，手中的剑也再不见了，而那个敌人的剑只举到半空，他停下来以不可相信的眼睛看看，原来自己已经给他刺死了。那这个也是一种道家的滋味，把道家变成武侠小说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那么你要看基督教的武侠小说了，有一本是我写的，叫《剑客侠情》，有机会拿来看看，不容易看的。我把哲学家都变成武侠，大家打来打去。那么呢，就这是道家无为的智慧啊。这种智慧，如果你看在基督教里面，你看有没有差不多的东西？事实上耶稣不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这是一些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的人才是能够进到天国去。你以为自己很有东西很树林的时候，你不能见上帝的。能够见上帝的人都是他心里面能够空下来，是虚下来，这叫虚灵啊，虚灵心啊，在道家大概是有一种虚静心啊，在老子说虚跟静啊，所以你心里面没有你的成见的时候，你才能够相信上帝的。如果你先有一套东西去解释这个宇宙，那你怎么都不肯相信上帝。但是当你什么把这一套一路都拿去，什么都没有，没有你的成见的时候，没有你自为是的观点的时候，你才能够接触到上帝。所以耶稣一开始就讲这一套，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就讲到，你以为你自己很懂得宗教的人都不能接近这个上帝，以为自己很守宗教教条的人都不能见这个上帝，唯有你的心虚下来，虚心的人有福了。没知道自己不属灵的人，他才能够属灵，以为自己很属灵的人就永远不能见上帝。然后清心的人呢，就是你的心很专注在上帝那里的人啊，很专注在你心里面什么都没有了，你没有那一种的忧虑啦，担忧啦，或者是很多事情闪来闪去啊，一路闪，哎呀，这个冬令会不知搞得好不好啊？如果你是冬令会主席，常想这些问题呢，结果你就不能跟上帝沟通。你跟上帝沟通的时候，把这些全都忘了，你专注向这个上帝。心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人是有福的，啊，清心的人，虚心的人。这是耶稣的八福里面两个福是很道家的，其他六个福是比较儒家一点啊，所以基督教包容了儒家跟道家啊，这个所以在当基督教传到这个中国的时候，一些有道家背景的人信了耶稣，他就说清虚的人有福了，这清虚这个字好像道家的。好像什么清虚善人啊，什么清虚道人啊，原来清虚也是基督教的名词啊，清心的人跟虚心的人有福啊。你没有成见，你才能够见到上帝。你放下你心里面的自为是，你的那一套一放下，你就体会上帝啊。这是基督教里面的道家的智慧啊。而道家最后他又点出一点很重要，就是当你有退一步的智慧，当你有那种的虚静的心去看这宇宙的时候，最后你看到是什么？当你没有成见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宇宙的真相。这个真相是什么？它就叫做道。宇宙最后是有这个道。道是什么意思呢？道是所有也， 如果我们看古书看到所有啊所跟从的或者呢是这个秦是吧荀啊荀啊啊啊荀也啊这是你看到万物都依循一些你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而出来的，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叫道，就好像一条路，万物跟着一些路不同的路而变成万物，花跟着花的道变成花，树跟着花树的道变成树，好像宇宙已经有这样的一条一些路在哪里啊，万物就是依从这种一循啊这种的道路而出来的。那宇宙万物是从这个伟大的后面的这种道路里面出来，而这个道路呢啊它是什么呢也不能讲清楚啊，所以老子也说是玄之又玄。玄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玄就是很遥远，远到你看不清楚叫玄啊，啊玄是有点红色的意思，这个红的颜色就是你看到很远的地方就看到一点微的红啊啊，远太远的东西了，所以它是我们说很玄远啊，玄你听得懂吗？啊，玄妙的玄，玄之又玄啊。啊，我看国语没有讲错吧？这个啊，没有啊。不过你不知道是什么字 啊，你假设我讲错了可能啊。那这个玄呢？啊，这是很遥远，遥远到你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事实上，老子说宇宙万物都跟从一些伟大的规律出来，一些道路出来，而但是这个道路的最后是什么？是很遥远的，是一个奥秘，我们不能很清楚。但是他觉得宇宙后面一定是有点东西在，所以他说有物运成啊啊啊啊，先天地而生，所以天地之前是有一个最后的东西，我们不能清楚它是什么，只能够强加这个名字叫它做道，或者叫它做大，就是强加这个名字给它。如果我们一想到这个道，就只能说它是渊习啊，这是好像深渊无尽的伟大，万物后面那个最后的东西是渊深无尽，哎，不能说是什么，但是是有那个东西渊深无尽的。啊，这个道家跟儒家讲是有一点而不同，儒家讲天就是一种参照力，是从人性里面就会体会，但是当他讲道了，就是万物是有一点一种规律啊，万物就从那个规律里面出来，而道的本身是渊深无限，不能把它讲清楚。那这个是道家对宇宙最后的描写，但是当你有你自己的观点去讲它的时候，你永远就有偏见，你放下你的观点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啊很遥远很玄妙，你不能全把它知道。当你不能全把它知道的时候，你也不能说你就代表了真理了啊。那这个观点就跟马丁路德的神学是比较像，就是马丁路德就是很重视上帝有他的 hiddenness，the hiddenness of God。这上帝是有他隐藏的一面，那我们看到的上帝啊，从宇宙所看到的上帝从圣经所看到的上帝啊，我们都知道他一部分，但是真的全部的上帝我们不能全都知道，所以他说没有人能够代表上帝来说话，这是马丁路德的神学的精神，所以他反对教皇，因为教皇不能代表上帝啊，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接受他的救恩才能够体会啊，就不能说我接受了救恩我就是上帝，不能这样说，因为你一接受他你发现他是无尽的，无尽的有 hiddenness 啊，他还有隐藏的一面，你要不断的追求他，开放自己追求他，不要把自己的一些观点就看成是代表了上帝啊，这也是事实上也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那么就马丁路德 啊，这种观念呢、啊，事实上跟道家这个也有一点相近。就啊，但是呢，基督教基本上跟道家也有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这样子啊，道家所看到宇宙最后的真理是不能讲的，太遥远了。那么我可以举一个例吧，就好像我们在一个戏台前面看，我们是个哲学家，我们看一个戏台，那戏台的后面有一个 curtain 啊，有一个幕啊，把一切都接住了。那接住了一切以后，有东西在里面走出来，就从这个 curtain 这个幕里面走出来，走到台前你都看见它。那他们又走到台后面，你又看不见了。又有继续有东西走出来到台前。那你作为在台前的一个哲学家，一路看，很多东西从台前出来，又回到台后面去。那这个幕的后面一定是还有一个伟大的什么安排在哪里？但是你不知道是什么，因为幕把这个接住了，你不能知道后面是什么。但是一定是有个伟大的安排，所以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景物走出来。那么，人生的好像这样一个舞台吧。忽然间有人跑出来说：“哎呀，做人不要追求什么人生意义，最主要是赚钱，最主要呢生存，最主要呢我们要多享受。”还没有讲完，一退到幕后就死了。啊，一出来一路讲很多话，最后死了。也有先出来说：“我们做人要有理想，要为真理，要为正义，要为一切来奋斗。”还没有说完，又死了，到了后面去。就所有东西都这样出来，都这样回到后面去。宇宙人生好像有舞台，你看到它东西都有一种安排来走出来，啊，然后他们又回去了啊。但舞台后面的安排是什么？不讲了，太玄了，太玄妙，不谈啊。除非怎么样？我看这个哲学家就只能够讲到这一点了。老子、庄子都是很伟大的哲学家。他可以体会就只能够到这里，好像孔子也是只能够体会有一个天，是有个感情，有个参照。你哲学家的尽头到这里，但是到这个尽头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再知道多一点这个幕后的秘密呢？这个奥秘呢？就只有除非幕后就安排者也跑出来到台前告诉你幕后是什么。啊，这个就也是叫做启示啊。我看基督教了啊，跟道家有不同，因为基督教是个启示，就是我们在人类的舞台里面，忽然之间我们发现有一份的文件，这文件是把宇宙的奥秘啊流露了出来的，他讲那些宇宙的奥秘给我们知道。然后也有些人，有一个人物出来，是耶稣基督，他说他是幕后的安排者，然后他在台前也做到一些你不能明白的事情，他死了又复活，然后告诉你我是最后的安排者，我也告诉你你怎么样可以通到幕后去，跟幕后的安排者有一个亲情的关系啊，或者可以说我告诉你在这个繁星的天空的后面，在万物的运作的后面，那个智慧是什么，那个情是什么，你有机会可以跟他沟通啊。你要怎么样才能够知道？除非他来到台前用你的语言告诉你是怎么样。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幕后的安排者来到台前，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启示，跟一切的东方的哲学宗教是有一个不同的境界。不同境界的分别就是道家、儒家、佛家都是一种精神的修养啊，但是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我们能够遇见这个上帝，有一个灵性的关系，是灵性跟精神是有不同的体会。所以基督教呢是有一个不同的经验的啊，它不是好像中文说每一个宗教差不多，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有个很大的不同。而且基督教也不是说我们都是劝人为善，事实上基督教没有劝人为善的，基督教反而告诉人就是你为善也不能回到上帝那里去，因为人的为善还是有限的，人要回到上帝那里去就只能够通过心灵的开放，那一种的悔改啊。 你才能够跟上帝有关系。悔改，把你的错都承认了，让上帝来清洗你的心灵，你的生命，那时候你才能够回到上帝那里去，跟宇宙的主能够通这个情啊。所以很多人以为一切宗教殊途同归，因为一切宗教都称人为善啊，在基督教起码不是这样讲。他说你回善也没有用，回善还是要到地狱去的。如果你没有悔改的话，悔改才是把你生命里面所有的错误都承认啊。一个人没有可能没有错误的啊，所以纵使你做了很多好事，你带着你的错误，你还是不能回到上帝那里去，除非你愿意接受上帝对于你的宽恕，对于你的清洁。这就是基督教所不同的地方。而且基督教也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它是一个启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许了几种我，没有人能够回到上帝那里去，没有父回到父那里去啊。所以说一切宗教的伟大的领袖啊，都是圣人啊，他们都是追求真理的人。所以孔子说，乔闻道，习死可以啊，他是追求真理的人，早上听到真理死了，晚上死他也愿意，他是追求真理的人啊。释迦牟尼是一个觉解，是一个觉悟的人啊。老子是一个无为的真人啊。但这些圣人、真人、觉悟的人，都是人的一种修养跟哲学啊。就唯有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我就是真理。他说，因为他是一个启示，是真理来到人间，所以他让我们能够了解宇宙后面的奥秘，也让我们能够通到父、天父哪里去。这是的基督教了，跟所有啊这个东方的宗教是有不同。他最后可能还有一点，就是你会问，《可兰经》也说它是启示，人类的历史里面说是启示的书不多，就只有《可兰经》跟《圣经》啊，还有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摩门经》啊。那么这三本经都说是上帝的启示，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才是真的呢？那我们主要是这样看的，就是因为《摩门经》跟《可兰经》呢，都是一个人所写的，啊，这个是跟圣经最大的不同。他是一个人写了一本书，他说是上帝的启示，他说昨天晚上上帝这样告诉我，就这样写下来，啊，这个根据《可兰经》第96章第1到5节啊，就是第一段的启示了，在回教来说是第一段的启示。这第一段其实说，就是这个天使出来把这个《可兰经》叫这个 Mohammed 啊，穆罕默德啊，来读。穆罕默德说，我不读啊，不读天使就脸他啊，这个怎么叫啊，擦他的喉咳咳，他说我读了啊，这样子擦了他3次啊，结果他才读出了《可兰经》，就是96章是第一段的启示。但是这个 Mohammed 是不是真的见到天使了？没有第二个人见到了啊，就是他告诉人他见到了。还有这个 Smith 也是啊，这个 Joseph Smith 就是摩门经，他说有天使显现，把一个金叶片啊，叫他拿到一个金叶片，把它翻成就是摩门经啊。但是这个金叶片啊是不是真的呢？啊，除非可以拿出来给学姐研究啊。但是他有说这个金叶片已经给天使拿走了啊，所以你喜无对证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但是他说有7个人看过这个金叶片啊，但是呢后来有人找出这7个人呢，摩门经都说有7个见证人啊，这7个人事实上呢已经有4个后来都否认啊，他们是真的见过金叶片，而只是见到一些的见到他的初稿，他翻译初稿，而不是真的纪念片。另外还有3个也不否认，但是有4个已经后来离开了摩门教啊，有人把那些资料都查出来啊，那就发现了事实上不是真的有纪念片呢给人可以 证明或者研究是真还是假。那还有说这个摩门经说原文是从用一种半巴比伦半埃及的语言写出来的那么但是现在语言学家研究就是巴比伦文跟埃及文是完全不同系统的文字，是不能没有一种文字会在他们中间的所以这个摩门经呢，根本你不能去有任何方法去肯定它真的是一个启示。可兰经也是一样是他们说见到神了，但是不是真的你不知道。它圣经是有一点不同，第一有好几点不同，我来说，第一就是它是不是一个人所写，是很多人所写的。很多人在不同的时代所写成的66卷的圣经，他们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人格的人，他们都遇见这个上帝，他把这个遇见记录上来。然后圣经里面讲到有很多是历史上的事情这历史上的事情呢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历史学考古学把这历史上的事情来研究，看的是不是真的发生了。那最主要的圣经还是耶稣基督的记载，而耶稣基督不是他一个人看到了上帝然后告诉你昨天上帝跟我说话，这我今天怎么告诉你，他不是这样的反而耶稣说我就是上帝，现在我把人生宇宙的奥秘告诉你。当耶稣讲这一切的时候，不是耶稣自己写下来，而是其他人看到他，起码四个不同的见证人看到他把他的一生写下来。所以四福音呢，不是耶稣写，而是不同的人见到耶稣而写，而他们不同呢，都见到耶稣的是作为神的一个性质而把它写下来。所以这样的记载呢，是可能可以研究的可以研究它是真还是假就不只是单凭相信他没有骗我，而是我可以研究这样的文件，这样的见证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没有历史上的根据这样呢这个圣经的性质从这个角度来说，基本上它是可以研究，是个考察它是真还是假，而且它还有可能预言的应验这个过去所讲的预言后来应验了，有一些预言是将来的也一点一点的应验了到现在波斯湾的风云也好像是一点预言的应验不知道是不是等等的，我们发现就是圣经里面有一些预言有很多已经应验，有些还没有应验。那么那些已经应验的预言里面我们也可以发现圣经是有一种超自然的来源，不只是人自己所写的东西所以这样比较来说了三本说自己是启示的书，就只有圣经是可以合理的去研究和相信而之后我们发现当我们相信了圣经的启示以后，我们也可以用从实展 practically 去 verify， 从实展去体证它是真还是假，因为我们可以体会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这个体会了，有了这样体会我们才成为基督徒了而不单是因为有研究，总是因为我们有体会。所以这个呢这个启示的文件来说，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份启示的文件，而这个启示的文件它带来的生命跟人生的意义是可以给人类有很不同的方向，也可以让这个人类在这个中国文化这一些的美好的文化的价值里面也可以补充了一些很不同的一面，也打开了新的一面。所以说我们全人类包括了中文都可以通过信心打开心灵跟耶稣跟上帝来沟通信了这个耶稣跟上帝后，我们回头可以更完成我们中国文化的美好的价值，也批判中国文化不好的一面。那么这一次也是基督教所特有的，我相信信了基督教我们还是很好的中国人，而且也是很爱中国的 中国人啊，也把中国文化的价值能够发挥出来的中国人。但是我们也有新的一面，就是我们能够跟宇宙的主相往来，这是很大的福气，很大的喜乐。谢谢大家。